我要修阿罗汉，我就证了第四果阿罗汉了，我就证了秀门了，啊，证了秀门、文门、四门、秀门，就是三会。一心证明，下边来看一看证文。一心证明可就麻烦了，证明也叫持名，持名念佛就证明念佛。比方说，成天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叫成名念佛，也叫持名念佛。一心证明啊，有事持，有理持。我们大家常常念的观音菩萨，念阿弥陀佛，但是我们搞不清什么叫事持理持。事持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修这个法门的人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你要诚敬，身心诚恳恭敬。转念，你不能又念张三又念李四的，而且要时时刻刻心里头念住在此，行住坐卧，吃饭时候都不要忘记了这些事。好像啊，自己掉在大佛坑里头，好像啊，今天昨天看那个电视，好像什么高雄是哪里马市场什么台南爆炸。大火，好像你在那大火里头，你要那么样的急难，那么样的痛苦，那么样的需要救济，那么样的着急呀、啊，那就已经达到极点了，刹那之间就没有命。你要拿那种心情，你去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去持名，你要很卑微切切的，很哀伤的，很诚恳的，你呀。在那去念观音菩萨，这个就叫誓词。这个誓词呢，不管你啊懂不懂的这个道理，你明白道理不明白道理都可以，不管你懂不懂，你要确确实实的相信有观音菩萨这么一个菩萨。我们不行，有的人怀疑，半信半疑的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在哪里，到底有没有，我是个男的是个女的，我念了这些天我也没有什么感觉，是不是？那就糟了。要确实相信有观音菩萨这个菩萨，第二个要确实相信观音有大誓愿，因为他发过愿嘛，众生度尽放生正觉，放正菩提嘛。像观地藏菩萨又加两句，第一位空誓不成佛，他两个一样啊。另外的话呢，要确实相信观音菩萨有大威神之力，因为他从文别来讲有32种应身，有40种一种方式来说法。另外你要去深信不疑，老老实实念去，打成一片，一心不乱。到这个程度，不管你明不明白道理，你不必去追究那个道理，你就是抓住哪门关系，就因为他是个老太婆也好，什么也好，你就说这叫事实。理事的话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事实的话呢，持久了，一心不乱了。什么叫一心不乱？事实理事达到最高的境界，就是事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。理一心不乱，刚才事实啊讲究了，讲过了。理事要知道，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你是嘴巴念吗？你心不动怎么能念？你心动了，我现在要时间不着了，我看也没有什么事了，也没有电话了，也没有人来了，我得念了。今天功课没念，念重点拿过来，心动了，心里有个准备工作，然后拿起来念重，这么一念，往这一坐，灯都关着，留个小红灯，怎么念？那么不是没念，你这不是嘴巴念，实际你心在那念，心要没有这个心，怎么会念？你要心里不恨那个人，不恼怒，不发脾气，你怎么会骂人？心愤怒了，心因为他说的话不以为然，因为他是跟你对头，他的话对你讲，你那边干的一切的身口意三业。所以有个护法菩萨讲，我们都知道三业，身口意三业，有时候两业，嘴巴子也是长在身上，没有口业，口业就是身业，眼睛瞪人，人家说眼业嘛，也在身上，所以那搞那个脸搞嘴巴闭人，那也是个动作，那是脸业啊，对不对？颜色很难看，那不对。搞脚踢人，搞手打人，搞头撞人， 你能说头业、手业、脚业，成了水业，说口业给他没有了，这叫二业了。有的呀，那护法菩萨讲根本就一业，就一个一业，身口一三业，一业就是信业，信不动嘴不能骂，心不高兴不能夸奖，心里头不恨怨不能够动手，心里不慈悲不能够骂人家一把，所以就是一个意义。所以说能念得是你的心意，不是嘴巴子能念的。那个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什么耶稣教，难道他嘴不会念你观世音菩萨他不会讲吗？他就是不讲，哪个观世音菩萨，我就是不讲，为什么？他不信。魔鬼他讲了，他不是不能讲，他心不对，心反感。所以说你念哪怕观世音菩萨，你就是心里念。第一个能念者是我心，你要离放这个念法，你先要考虑啊，谁在这念？你心里念，你心里姓什么？也不姓张，也不姓王，无名无相。所以古来大殿上那个大居士问一个老和尚，请问老和尚，你从前在家你贵姓大名？我无名无姓。你住在哪个宝刹？我天地为家。你看问这个禅宗的话，天地为立，天地还没出现呢，阴阳还没出现呢，宇宙还没出现，天地未现，父母未生，钱本来面目，连宇宙还没有呢，换句话你还没轮回六道呢，你在哪里呢？你无名无姓啊。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本来面目，那是什么？那顶多就是你勉强说那是你的心，你的心是本来面目，能念的人是你的心呐、啊。你念哪怕观世音菩萨，那观世音菩萨是观音菩萨，实际也是你心，你心里知道有观音菩萨，你心里都谈什么的，你知道念观音菩萨有什么好处，你知道我应该念观音菩萨，我现在有困难我应该求他，他能救我，你心里头触动你刺激你命令你嘴巴要念观音菩萨，哪么观音菩萨这七个字，这七个字发自于你的内心，实际啊也无所谓观音菩萨，也无所谓念不念，你所念的那个那也是你的心。有个能，佛教讲能所，你能念所念，能念的是什么？是你的心，不是你嘴巴子。所念的也无所谓圣号观音菩萨，是你的心，你的心呢也跟观音菩萨一样啊。你有的时候你有一种恨怨心，你就是阿修罗，很辣的心就地狱，一高兴了你就是和和气气的阴道，你在忽然讲哎呀好可怜呐、啊，我们是怎么样苦过这一生，哎，就为自己着想，我们将来啊告老退休回家以后好做点好事啊，要立人济物啊，将来学学佛呀、啊、你这就是个菩萨心。所以你这个心一天呐、啊、你不用说我死了到哪去死吧，你现在天天下地狱，你天天上天堂，你天天有好心坏心呢、啊、看你自己好心多坏心多，你到哪去你自己明白，不要问别人。所以说能念的是你心在那念呐、啊，不是你嘴，不是张三念，所念的那个观音菩萨也不是无所谓有没有观音菩萨，他法身他自己本身他也不必叫观音菩萨，也不必叫什么普普菩萨，他是什么他就是哪个，那个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勉强讲就是法身。所以能念的和所念的都是你的心，本来自他不二啊，你和观音菩萨是一回事啊，你也有大慈大悲的心，你不能做主，怒气一来了就狠心就出来了，你不能把握你自己呀、啊，时时在那波动，受外边的环境喜怒哀乐就在那变化无常。假如你成天学佛，小一九年生多生多也小了早晚，你变一个纯净的慈悲心的，没有恨怒心，没有恶言心的，你那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也就是你呀、啊。尤其修观音法门的人，你要打算灵感的，你平常就要注意你自己。成天要保养啊，保养一个慈悲的心啊，大慈大悲的心，另外你要保养一个利他的行为，常常做出来与别人有好处，把别人摆到第一，行为作为啊，行动啊，你通常有一什么行动，利他的行动， 要修观音的法门，时时刻刻不管你喜怒哀乐，你勉强控制那不算功夫，要把它想开，把它消化了。我是观世音菩萨弟子，我要跟观音菩萨一样，我修观音法门，我不原谅他谁原谅，我不包容谁包容。基督教人讲了，你要爱你的仇人，他还不是仇人你都不能爱啊。我想仇人很了解的，修观音法门呢，一定要有一个观音菩萨的慈悲心，要有一个利他的行动行为，你才能够有资格，不然的话不行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是文，第二个是一心成名，要有利他行利他恨具大悲心。另外刚才讲了，念的是观音，能念的观音不是那个人，也是你的心，所念的观音也是你自心中是观音，你自心是大慈大悲，就是观世音菩萨。你和观音菩萨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，非一非一，他也不是他，你也不是你，你是生生念谁呀？实际念你自己呀，念你的心。所以啊，我念佛时，实际能念佛那个灵知灵觉是他，那就阿弥陀佛，那也是释迦牟尼佛，那也是药师佛，那也是阿弥陀佛，那毗卢遮那佛，他也不叫佛，也不叫众生，也不叫心。那个东西实际就是念我，我一念他。是我的心念我，那个佛来念我，我念佛是佛念我，我一瞧他在想，他知道了，他就怀念我了，他就关怀我了。我念佛是这是两种，刚才是两种想法，第一个是理上的想法，第二个是拿性比方是事，用事来讲。第一个是哪里，我念佛是佛念我，第二句要注意声声呐呐的，这一声一声的声声唤醒主因我啊。我们不是主人，你的心才是主人。你有喜怒哀乐，那哪是你？你没有常态，你心变化无常啊，哪个都不是你，哪个都是你。你不能永远怒，你也不永远喜，也不会永远悲哀，也不会永远怎么样。哪个现象都不是真正的，你的像真正的你啊，无名无相，无声无嗅，听它无声，也没有味道，也没有颜色，那些东西没有那些变态。所以说念佛的人要知道念的你自己，我念佛是佛念我，因为我哪能观世音不是，观世音不是更关怀我了，实际他念我了，他惯念我，他怀念我，他想着我，他没忘记我，他注意了我，他靠手抓住了我。我念佛是佛念我，那个念也说口嘴巴的念，把这嘴巴的那个口字去掉更好，这是动嘴巴子，这个要没有了更好。不但嘴巴念，你心里都在那念，心里头念念没忘这个佛。所以说我念佛是佛也正在那怀念我，关怀我呀。你没念他他也关怀，可是差劲，你不瞧着他不想，你一定瞧着他在想，他是关怀你，你没需要他也没喊他，你没瞧他所以他不想，你没喊他你不需要他，你心里就忘记他，所以他就没关怀的关怀，关怀的没关怀。你这么一念他就想了，本来就关怀，这回更关怀了。我念佛是佛念我，实际你是念佛，哪外边还佛，生生唤醒主因我，生生唤醒主因我，你是把自己要唤醒啊，把你的大智大觉的心灵。主因我谁？主因就是无名无姓的名，拿我们说就是那个众生，拿佛说就是佛，实际也不是佛也不是众生，是妙明真心，是那个心，所以三不差别。还是那句话，一迷了这就是上不开了，心里不开窍了，哦这回觉悟了就开窍了。圣凡不二一看这边是手掌，这边手背，这是个拳头，这是个手，心佛众生，不管你是个拳头是个手还是这个东西，不管这面给你看这面看还是这个东西，可是啊你一迷了就变成拳头了，张不开了。你这么一看，嗯，这还差不多，这你就是悟了。所以我念佛是佛念我，生生唤醒主因我，王自己举世讲的，这也是离痴。离痴呢，你将来在离上得一心不乱的境界了， 你在这方面你要成功了，功夫到家了，出四难。四难是火灾、灰是火难、风难、盗贼的难、招兵的难、疾病的难，各种难。这个理难就是见死活给你破了，尘沙活给你迷惑的活给你破了，无名活破了，一破了你就了了烦恼了。用什么？你大彻大悟了，了生死了，生死都了了，不来不去了，你还哪有个困难，哪有个阻难，无所不通啊。你到那时候就啊，分段生死没有了，分段生死没有，也就是见死换二活没有了。你呀，变异生死也没有了，实际你就是尘沙活、无名活都解除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四义性、离义性的讲法。这个佛经佛这个和论的各种的内容啊，一个人有形态。经典那个内容也是一样，内容秩序，这现在的这个时髦的名字就给它起名叫走向了。这个经这个道理的走向，这个每一部经典每一段经典呢不一样。大概这个要研究文学呀，这个书啊各种文章了、这个著作大概离不了这三种特性，三种门路，三类，这是啊，从这里边就分出这三种东西。有的这个内容、秩序、形态是理论的，像哲学纯粹是这一类的；另外是叙事的，也是记叙的，开会记录了，张三李四这个历史呢，传记了。每个人的传记什么大人物的，这都属于叙事的。游览呢，到日本呢，去大陆啊，到欧美啊，回来那个记录也都是这个。另外是抒情的，抒就是舒展、抒放，把它展开，抒放什么情绪、诗词歌赋这一类的，属于这个。各种那个古来什么长恨歌了，什么什么赋了，什么什么诗了。词啊很多，我们现在讲这个，我为什么今天晚上一上课讲这个呢？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普门品呢、啊，这个东西啊，本文上一看，它的文章里头没有怎么讲理论的，没有道理可谈，就是一开始讲题目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就是《妙法莲华经》五个字儿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八无一十三个字，那是理论性的，那个很重要。每一个经，每一个文章，不管社会的、佛教的，他这部经的内容，那目的，这一个这个经的目标、目的，好像那个要开炮、开枪、要打敌人，那个战招点、那个目标，现在说话走向。和他那个形态是内外都有，文章的章法和内容分这三类，这是可以说是一句话啊。不过他拿一句话不能够把这一个含义都表达出来，只好拿这三句话、四句话把它表达。每一篇文章每一篇有一个他的道理，好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相貌，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特性，每个人有一个人的修养和知识程度，这是一个。这里头分几种呢？理论性的，刚才讲了，你像《金刚不异波罗蜜经》，不是这个，不谈历史，不谈事情，不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什么发展呐、起源呐，不谈哪个人，葛离王就这么几句话叫葛离王，这个葛姐这个自己啊，一点点不谈事情，他完全《金刚经》是纯理论的。楞严经还有一点前边啊，哪哪遇到摩登前遇到怎么的啊，最后人那五十种阴魔病还讲一点这个东西。阿难是这个，阿难跟那谁两个差一点谈了恋爱啊，那个是纯理论的，偏重十分之七都是理论的。金刚经是根本从头到尾都是理论，这个是历史的传记的，所以这个抒情的史籍。诗词歌赋大多数都是感情的东西多，要拿什么说呢？现在时髦的话，这是真， 研究道理，研究真理，要追究一个问题，这个也无所谓善，也不一定。这个叙事里头谈的就繁微多了，这个文章好写，拿起有什么写什么，一笔赞，这个就难了。这个要有思辨，没有思辨的智慧不行啊。思辨是这个辨，但是哲学家、科学家那这里起码叫做思辨的。这个抒情的是感情，真善美，主要这个诗词歌赋要美，掷地有声，念出那个韵味要好，平宅要对。要是旧诗的话，新诗不讲平宅，最好也有韵。这个什么，着重在美，外形的美里边的感情能够感动人，或者是凄凉的使人那个什么。你像这告别诗啊，要写凄凉的；开光要写赞美的；要写庄严的。看哪一种什么东西，真美，这个也许真，也许善，也这真，你不能够说谎，有什么写什么。第二个，你要善，要无形之中有一种把别人能够导引到好路上去。最后呢，也得美，虽然大家都是个记录，有的就记录很美。我就告诉我大家，我看这彭仲平的资料，我当初第一天就应该讲，千万要注意听题目很要紧，题目听完了就没有什么好听了。都这个那，遇到什么罗刹了，遇到黑风吹进船房了，若说大火火不能烧，遇着大水嘛，要成官人不是名号即得浅处，这就没有什么道理了。所以我怕大家听到下边以后没有什么味道，那就糟了。最重要的就像那菩萨戒似的，我们不是讲的那个律宗的书，讲菩萨戒本，再讲菩萨戒六种六条重要的好像法律，28请戒，那个就没有什么意思。一开始讲戒体、戒相、戒法、戒行，讲那个就很有道理，那是思辨的，那是理论的。反正这条，你要喝酒就犯戒，你要看见狗踢他、打他、骂他也不好。这个没有什么道理，就完全在题目，这个蒲梦平就是完全在题目上。题目一讲完了，没有什么道理。这次啊，我怕大家呀，有的人呐、他这个愿意听学术性的，有的人愿意听什么人事物的原委、过程、情况这一类的，有的人愿意听点故事的。所以这个我告诉大家，这个蒲梦平呢，要打算像清静刚听理论的，以后就没再有了。我们现在蒲梦平呢，题目已经讲完了，前面也讲完了，前面就讲什么呢？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作起，偏袒右肩合掌恭敬而不敷衍，这都讲完了。看着无所谓，即从作起，我们讲一从椅子站起来了，到前面来了。另外还有一个，这叫四，这佛教叫做约四，有约理啊、有很多的话要从理论上，空洞的理论上来着手讲，有的从事项上、实际的事物上来讲。约四讲是从因散起来，约理讲法空着，以万法之体为它的座位，这个讲了。你要不听你就不能懂。第二个，无尽意三个字，张三叫个名理事，我们这个名字也有目的，要发财的就什么富什么贵，要当官的就什么品什么殿朝的啊。人家那个佛菩萨不是随便乱起名，那是上边的先成佛的人给后边的还没成佛的人先给他预言他的名声，一观察无量劫前后以后，你的会特点在哪里，你的功夫的优点，你的成就在哪里，根据你的德行行为你的成就来给你预言你应该叫什么名字。所以说那就有很大道，无尽意也讲了很多道理啊。无尽意菩萨，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作起，尔时怎么讲大家也要记住啊，就是那个时候，不是那个时候，四种讲法。而是无尽意菩萨即从作起，没有偏袒，有偏袒右肩。为什么要偏袒右肩？合掌恭敬，合掌也讲了，皈依的时候没有时间讲。恭敬， 何长恭敬而博佛言，博佛言是口业，何长身口意三业，身口意三业都恭敬，才有资格，才不失掉这礼貌，才有资格向释迦牟尼佛向长辈请教问题，不像现在挂个电话就来了，哎，师父我问你个问题怎么的，这个很多啊，那个时候很不是那么轻率的。这个也讲了而不佛言，世尊也讲了，世尊两个字我们就世尊，凡是喊的佛，到底是为什么叫世尊呢？我们都说他有十个名号，实际有十一个，世尊是个总名号，拥有那十个条件，他有那十个德行特点，所以他才有那十个名字，加起来以后他够上了世俗世间都得尊重他，他才叫世尊。另外啊，观世音不是一个因缘，观世音不是普门品，把那名字讲了，观世音不是几个字，含藏的道理太多了，一个因缘，因缘两个字讲了，不是我们说那个两个也很有缘那么简单啊，因缘也讲了，站在众生的立场应该怎么解释，站在圣人阿罗汉弟子佛菩萨佛到那个立场因缘应该怎么解释也讲了。另外前一段他就讲了，而不发现世尊观世音不是以何因缘名观世音，佛告无尽菩萨，善男子要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不是一心成名，观世音不是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这一段这是什么道理也讲了，今天不是废话，要回味这一下子，讲完了这耳朵听那耳朵就冒了，那不好。有三个特点，第一个闻是观世音不是这个闻，因为观世音不是耳根圆通得道，这是一个理由，闻听说有个观世音菩萨。第二，我们受苦众生一面叫哎呀救命啊救命啊，哎呀这么叫，不是没有喊声音，心里头也在那喊了，心里动了好痛苦啊，怎么的，哎呀佛佛怎么不救啊，那观世音就观察我们世界的音声，看世界的形态，也了解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心，拿看也可以当听讲，根本也不讲看不讲听，你心里一动他都晓得。所以啊，世间的一切苦难的声音形状他都可以疗愈自当，他也要闻，我们要观察，我们也要听说观什么，也要念他，结果念他，他和我就是一个，因为我心里念他，我心里属于他，他念我，他属于我。观世音不是法身即虚空变法界，我们的佛性即虚空变法界，我们要念到无我的时候，把我都忘了，把观音菩萨都忘了，你跟他打成一片了，你问他而问你问问是观音，他问你到那个境界那又是怎么 一回事，这都讲过了，看着像乱七八糟，你和脑筋你要会听经了，你就会整理出来。为什么要说那么多，唯恐大家不明白，那一句话两句话我照那本子我就背下来就算了嘛，那不可以啊。这个最要紧的这一段文章听一个文，第二个一文了以后，自然有观世音不是有很大的卫生之力，有大慈大悲，我们呢就求救啊，靠别人靠不上，靠的求救得拿什么求救，也不能拍电报，也不能挂电话，得一心成名，这是第二个重点。第三个完了观世音菩萨就救我们了，我们就解决了问题了，得救了，现在就讲就得皆得解脱了。这今天是给你们整理，又断断续续的，又中间又停过课。另外的话呢，这三个特点之中还有一个解释这一段，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叫观世音菩萨，就是因为我刚才背一段这一段经皆得解脱以前就有这里头的道理，所以他叫观世音菩萨，他无苦不救，无生不度，没有一个众生不度的，没有一个苦难他不想救的，他不失掉不放弃任何一个人，而且不像我们不注意打算救这个人就顾不了那个了，不注意他都知道了，不用动念不用动心，不像我们很注意啊，看着他不要忘记这个门了，结果一转身那个门没关又忘了，不行，哎，这是一个又一个特点，他的名号的来源就从这几句话里来的。 而且这一段普门品都是要观世音菩萨答复无尽意菩萨的问，最后人在那个经文尾巴上末了出来个慈地菩萨站起来了，跟佛讲了几句话。他讲什么？释迦牟尼佛，你讲这些这个道理啊很好，这个众生啊都能够烦恼苦恼啊都能够干什么都能够解脱，那个无关紧要，就完全是观世音菩萨答复无尽意菩萨，答复来答不去一样样，要有火难怎么办，要有水瓢怎么办，要有恶罗刹怎么办，要遇着鬼神怎么办，冤家路窄搞到来杀你怎么办，放了王法了要枪毙怎么办，搞高山上叫你腿掉下怎么办，虎狼要来咬你怎么办，冤家路窄怎么办，这都是一样样答。这个刚才背那一段经文那叫总答，这有第二个特点，刚才讲了三个特点，这是这又讲了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，刚才讲了文一心证明皆得解脱，这三个特点里头这是普门品的三个要害要义，要义怎么办呢，那个也讲了，讲完了以后今天晚上应该今天应该从这里讲了，那大人讲了很多了，要念观世音菩萨怎么念，要念到一心不乱，什么一心不乱，两种一心，拿这个说呢离一心，拿这个说是一心，应该怎么念呢，那两事也说了很多，那今天晚上也没有办法重复，现在就讲了要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受苦恼，因为这个东西不能不是个楼梯，你一定是从第一段到第二段点上，有的道理讲这个数的话可就跟上楼梯不一样，有的时候上了第一段得把第二段拿先放弃，得把第四段拿来跟第一段来讲，有的时候第一段讲完了一定要讲第二段，第二段完了第三段，有的时候不行第三段不能现在不能先讲第三段先讲第五段，这都不一定，为什么那一心证明观里面几十观音应是就这些多呀，一心证明他跑到前面去了，所以啊要把一心证明给他讲一讲，可是还没讲完，现在就说众生要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，什么叫众生，要拿什么来看呢，要拿凡夫立场看，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六道众生叫众生，要是佛的立场一看连菩萨都在内都是众生，司法界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生生鬼畜生圣文缘觉菩萨佛世上六凡，要拿佛的立场看菩萨以下那九界都是凡夫都是众生，要拿这个小圣的看法呢阿罗汉就不算众生了，就是不凡夫了，我们呢一定会有很多人这么想，这个众生很简单，人了狗了猫了鬼了天上的人了，可是你们要不要忘记呀、啊？这个书柜这个桌子这个花那个马路那个汽车什么都是众生啊，因为众生的定义这个什么这个要写书的话第一个你要知道它的定义，这个定义是什么呢，众缘和合而生啊，很多的因缘凑合到一起了才能出现这个东西，才能构成这个东西，才能完成它，所以它叫众生，这是第一个众缘和合而生，第二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就是在那一个东西的，我们这个地球最大了才一个，它是一个吗，还有月球还有金木水火土星无量无数的星辰，它也不是一个人在这，它还跟虚空两个为伴，它在虚空里头漂浮，没有虚空它往哪里摆啊，跟无量无数的众生在一起，地球上动植矿物无量无数，这个地球这个星球啊跟着人类跟狗类跟动植矿物又在一起为伍了，为伍就是为伴侣了，为伍了，为伍就是为侣了，为伴了，为仇了，为彩了，同彩就是同伴，同伴同侣同舞，这个同仇同彩啊，这个都是五彩啊，五彩就是我们
无党，无党说中，三民主义无党说中，那是往狭义讲我们国民党，要广义讲无党。我们只要你对这个三民主义这个看法，因为它正确，可以治国平天下，你都是无党，不是国民党，就是我们，我们这一群思想一致的。这是与众源和合，比方讲吧，这个董老师董宏达举世，他众源和合而什么？他是个人，他爸爸妈妈得是人呢，人不能升到狗肚里去，也不能升到鬼肚里去，一定升到人肚啊，他得够人的资格，他没有人的资格，他不没有办法投生人的胎。这是一个他这个业力。第二个，跟父母有缘，天地间男人女人太多了，为什么他占姓董呢？姓董也很多，为什么占到他那家去呢？他跟那个业力差不多，福报差不多，彼此有姻缘，不是他欠父母，父母就是欠他的，也许好缘坏缘，也许不好不坏，反正好多的还有很多的缘，那就不要讲了。他要在前生死的太晚了，现在才死，他妈爸爸们都老了，他这么生八九十岁了还能生孩子吗？说不定不在世了，时间还得凑合的好啊，还得他是要应该投到中华民国来，应该变成欧洲人，他也没有办法，好多的条件凑一起呀、啊，他才生到姓董家做一个孩子，这是众缘呐，很多的条件，很多的缘生的这些花也是一样，一个人一个什么东西，一个花一个什么都好，与众共生，与树，所以他叫众生。不是单独的就是你啊，也不光是人类啊，什么都死光了，都给它毁了，还有个地球陪着我们，要不然我们脚往什么地方摆啊？没有地球也不行，旁边还有啊，很多的鬼神呐、啊，很多鬼神你不承认吗？这里还有微菌，这个你承认吗？啊，这空气里有微菌，都是活物啊，寿命短，体积小，所以说与众大家凑到一起啊，所以你要孤独，要讨厌别人，你要考虑啊。你要能够有德育，自育修养叫德育，智慧上课去，老师去教你，现在就是灌输一点知识，这个不可以啊。德育还得学生的修养人格照顾他，自育给他灌输知识，体育身体要健康，最后还有个群育要合群的、啊、与众共生于世。你要讨厌说跟别人在一起不好，那你往哪去？谁让你造业呢？你跟他有瓜葛，有账要算呢。你早晚说，我跟谁？我这跟张三有账，我跟李四没有账算，为什么还碰见他了？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同船呐、啊，同车坐车坐船，五百次都走，见过五百次面了。你看在马路碰一下就走了，你不注意，我不是不注意，不碰也就走了，这有点冤。所以说，你早上跟别人脱离关系，你脱离不了，有业力啊。你打算建立关系吧，建立什么关系？佛教的关系叫法眷，法眷不要紧，别的眷你做他亲戚朋友干儿子又是什么东西了啊？又是太太那更惨，儿子女儿爸爸妈妈的弟兄的，那叫叔眷，叔亲世俗，我们佛教叫法眷。你像我跟啊永泉寺叫法眷，法眷在一起互相督促，切磋琢磨，鼓励，这不好犯戒哦，那不好，那个书什么还没看完，这都是好事啊，步步高升啊。你要跟社会在一起，你越谈情说爱，你们俩一起下去，说我吵架那更糟糕，来省一见面就动刀了，好缘坏缘都是坏缘，你也别以为坏缘是坏缘，好缘也不是好缘的、啊、所以说与众共生一处，于是众缘和合而生。另外还有一句话，受生于接受的时候，生死的时候，受生于众多之处，你不是就生到台湾呐、啊？你也不是就生到中国，不说不定生到美国呀、啊，说不定天堂地狱啊，说不定狗肚子去，离太马府啊，到处去生啊，到处去死啊，所以三个条件加起来，这就叫众生，与众共生。第一个条件最重要，众缘和合而生。你要没有众缘，你就不会到这里来了。第二，与众共生于世；第三，受生于众多之处，这叫众生。众生的意思呢，往地来讲就是了，四生九有六道三界， 二十五有，说了这么一些名词，四十六道谁都懂，也可以说五道，也可以说七道，那个经上讲的很多，说来说去反正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，说七道是什么，在讲的仙道，说五道就没有阿修罗道，人里头爆炸狠毒就是阿修罗，人道的阿修罗，那个小鸟啊，那个虎狼，那个毒蛇呀、啊、鱼，那是叫什么眼镜蛇什么，那就是畜生道的阿修罗。五道也可以啊，也叫五趣儿，趣味的趣儿，也叫六道，也叫七道。说三界也可以啊，怎么叫三界？欲界，从地狱一直到踏化自在天，六个天加上六，这个人地狱恶鬼畜生人修罗加六欲天，第一的天，这叫欲界。再往上面十八种天叫色界，有肉体没有男女的问题。再往上面有四个天，连肉体都没有了，那是暂时性，不是永远能够保持了，顶多八万四千大劫，最后还得一下子夸一下子完蛋了下来。到地狱是到阴间到畜生还不一定，也许高级天到第几天，第几天到高级天，回来回去上上下下，你在上面来永远没有办法停留不了。那个禅定的功夫，那个空居天他不吃饭，你禅定的功夫就延长他的寿命，那个功夫会消失了。好像你一个人做事，你不能一天做得完，疲劳了，疲劳就站不住，就倒下了，他就垮下来了。所以这个欲界天以下呀，这叫欲界。刚才讲那十八种天，色界，再叫无色界，无色界就是没有颜色，不是没有颜色，没有肉体的。空无变出天，实无变出天，无色有色天，非想非非想之天，也许叫非想天，非想非非都可以了。所以这个你想一想，那叫三界，三界就是六道啊。四生九有，胎蓝四化，我们都是胎生，狗也是，鸡鸭蓝生，鱼也有蓝生的，胎蓝屎，很多的虫子哪里朝屎它就哪里出来。化鬼神是化生，天生人家化生，不要父母，用不着父母啊，那个胎，因为他福德大，他不会住在那个脏肚子里去啊，搞那个生殖器里出来，那是个侮辱啊，一劫害也很苦，前世事情都忘记了。而且天上人也不会怀孕，为什么不怀孕？天上人干净，那肚子也没有那些肮脏杂碎呀、啊。所以说这叫胎蓝四化，胎蓝四化也就是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。所以说名词再多，研究佛法一直久了，你会觉悟哦，再多了愈之道，抓住一个就抓住很多个。现在众生两个字啊，刚才讲的众缘和合而生，与众共生于世，受生于众多之处。第二个讲法就是众生是指四生六道来讲的，可是让佛的立场讲，菩萨也算众生，也算凡夫啊。可是要注意啊，一个人类你每一天时时刻刻举心动念，你一天外形还没有变，你还一起果报，好像这个东西能够挺十年二十年，你怎么看着它都是个杯子，你可是你要把它摔坏了或者给我火一炼，它完了，变形了，再变形品质不变，原料不变，它还是个钢，它不会变铜，它也不会变这个水泥，变这个玻璃，可是形会变。我们人就是这是个外形，有什么业力有什么外形，假使要死以后你就不一定再当人了，今生的男的来生说不定女的，今生丑陋来不生，来生说不定俊美啊，那就不一定，今生愚笨来生也许聪明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不要等着死的时候这么想，我们每天都在那生死，你心一动一个生死，哎呀我的小孩我还没接接去在那补习，这完了一个生死啊，你还没离了阴道还可以，你要说哎呀，忽然间想起来，师父讲对，忽然间有我这句话想到病上打个妄想，我那个邻居这些东西可恶，我哪天我得整他这一下子，制造个假惹祸把他撞死，马上就下地狱了。我们每一天都在那边，每一天举心动念善善恶恶是是非非，我们每一天都上天堂没人下地狱，我们这也叫众生。有什么要生到众这个往生别的众生的环境里去，生在 众多之处，我们每一天就变了好多呀。我们每天都要小心的。我们就啊，接着下个上个礼拜讲。我们现在开始啊，我们一开始啊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观世音不是普门品，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个经题讲的，普门观世音不是普门品讲的，讲的这个时段时间很久很多，加起来好几个礼拜，但是也就最难处就是在那个题目上，录了正文了，现在嘛也这个。前面释迦牟尼佛因为无尽意菩萨问他的问题，他是总问的，不是一条条问的。我们要念观音菩萨遇见火难有什么好处，遇到水难怎么样，能不能够解救，不是这么问啊，他是总问，释迦牟尼佛总答，这个都给大家介绍了。现在呢不是总问了，现在进入的情况是一条条的来的。第一个呢跟大家讲了叫七难，七个灾难，在这个世界里，尤其我们常常遇见这七种灾难，我们应该怎么办。这个上告诉我们要称颂观音菩萨圣号，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也好，再加上南无千手千眼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也好，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，不要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，实在紧急了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也可以，这个念这个名字可以得救，可以解除这七难。现在第一个我们进入啊讲这个火难火灾，大家看那个正文本文，要有十四观世音菩萨名者摄入大火，火不能少，由是菩萨为此立故。在这个字面上讲，要有人呢，假设有人信仰佛教，他